好，我们今天是看利未记第十六章赎罪日。虽然上个星期五是受难节，而且星期天是复活节，但是我们今天来看这个赎罪日，还是帮助我们继续来纪念我们的主他完成的救赎的工作。在旧约中，赎罪日是一年当中最圣洁的一个日子，所以犹太教这个日子一直保存到今天，每一年的九月到十月这个期间，我们知道有犹太人的新年是七月初一日，而赎罪日是七月初十日，然后接下来七月十五号就是祝棚节。所以我们如果住在很多比较多犹太人居民的这个城里，那么我们就会知道这些节日都会学校都要放假。那所以他们到今天如今这个赎罪日仍然是犹太教所极其看重的。赎罪日的礼仪在整个利未记当中，一方面是假定了第一章到第七章各种献祭的律例，因为在第一章到第七章，神规定了燔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祭、平安祭等等这些献祭的礼仪，其中燔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这些祭都要宰杀这个动物来牺牲献祭，所以这一些献祭都含有赎罪的意义在里面。因此赎罪日一方面是假设了一到七章这些献祭的律例，但是也包含第八章到第十章祭司的角色，因为是由祭司来替百姓来献祭。然而十一章到十五章是说明各种洁净跟不洁净的条例，但是这也是跟赎罪日是有密切的关系。因为我们说在我们讲这些洁净跟不洁净的条例，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这个不洁净本身是跟罪是有密切的关联。所以在十五章的第三十一节，神说你们要这样使以色列人与他们的污秽隔绝，也就是使以色列人跟他们的不洁净隔绝，免得他们玷污我的帐幕，就因自己的污秽死亡。所以以色列人的不洁净会玷污神的会幕。我们说了，神的会幕是在以色列人杂营的时候在中间，然后是祭司利未人围绕着会幕杂营，然后最外圈是十二个支派啊，每一边东西南北三个支派围绕着整个会幕，所以会幕是在最中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大麻风的病人或者不洁净的人都必须住在营外，因为他以色列人的营中有耶和华的会幕，耶和华的会幕象征耶和华他与他的百姓同在，象征耶和华的所在之处。所以以色列人的不洁净会使在他们当中的神的会幕被玷污，所以神吩咐摩西，以色列人必须要跟他们的污秽不洁隔绝，也就是说这个污秽不洁也是跟罪不可分的，因此他们必须要从罪和所有的不洁净中被洁净，否则会玷污神的会幕。因此虽然第一章一到十五章就处理了关于罪和不洁净的条例，如果有罪要怎么样赎罪，如果有不洁净要怎么样成为洁净，但是在一整年的过程当中，对于神的百姓而言，要为每一个罪或者每一个污秽负责任是困难的。大卫在诗篇第十九篇他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们隐而未现的罪。 所以在一整年的过程当中，要为自己每一个罪和每一个不洁净来使罪得赎罪，使不洁净得到洁净，是困难的。我们不可能完全做到，这是为什么神他的恩典和怜悯就制定了赎罪日的礼仪。在赎罪日就为祭司还有全部神的百姓以及敬拜神的地方，也就是会幕，提供一个一般性赎罪的机会，也就是包含所有神的百姓，包含祭司在内，他们所犯的所有的一切罪，以及因为他们犯的罪和不洁净使神的会幕受到玷污，所以赎罪日就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让祭司、百姓和他们敬拜的地方都能够来被赎罪成为洁净。所以这一天不但献祭的祭司他们需要被洁净，全国的百姓所有的罪也需要被洁净，同时圣所会幕也需要被洁净。赎罪日就为祭司和百姓赎罪，并且为圣所来赎罪，这样神的同在才可以继续在他的百姓中间，而他的百姓也才能够继续来到神面前来敬拜神。所以我们看在第十六章的一开始，要神颁布这个赎罪祭的赎罪日的礼仪之前，我们看到神首先对摩西说，亚伦的两个儿子他们进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他们死了，这是指向利未记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的事件。利未记第八章，亚伦跟他的儿子被高利为祭司，第九章亚伦为百姓献祭并且祝福神的百姓，但是第十章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悲剧，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跟亚比户他们各自拿了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献上的燔火，没有尊耶和华为圣，所以他们就立刻被击杀在耶和华的面前，立刻死了。所以这个事情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在我亲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亚伦就默默不言。换句话说，这个事情使亚伦对于神的圣洁给予了一个压倒性的认识，因为这样的一个悲剧使得亚伦和以色列百姓被赐给一个压倒性的认识，认识神的圣洁。所以祭司要怎么样才可以被保护，不触犯神的圣洁，这是一个紧迫的问题。那么祭司要怎么样才可以不触犯神的圣洁，以至于他们的生命可以被保护呢？这是一个紧接而来非常紧迫的问题。所以神就吩咐摩西告诉他的哥哥亚伦，他说你要告诉你哥哥亚伦，不可以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到柜上的施恩座前。这个圣所显然就是指至圣所。神吩咐摩西告诉他哥哥亚伦，任何时候都不可以任意进入幔子后的至圣所，来到这个施恩座上的约柜上的施恩座前。我们知道在会幕或者圣殿有两层幔子，一层幔子是在会幕的门口，这层幔子进入之后就是圣所，但是圣所的后 再往里面去就是至圣所。所以在至圣所跟圣所之间还有另外一层幔子，这里所指的就是至圣所跟圣所之间的这个幔子。所以亚伦大祭司日后所有接续亚伦做大祭司的人都不可以在任何时候任意进入幔子后面的至圣所，到约柜上的施恩座。我们知道约柜是放了神赐给以色列人的诫命的两块法板，那后来还放了一罐玛纳，还有亚伦发芽的杖。但是这个约柜的上面有一块板，这块板是纯金打造的，称之为施恩座。在这个板的两端有两个基路伯面向彼此相对，然后中间是空的，那这个是象征这位看不见的神在地上的宝座。所以神说他要在二基路伯中间的施恩座与以色列人相会，向他们说话，向他们启示他自己。所以亚伦在任何时候都不可以任意进入幔子后的这个约柜上面的施恩座前，免得他死亡。所以这是为了要防止再一次发生像拿达跟亚比户这个悲剧的事情。理由是什么呢？为什么亚伦不可以任何时候任意进入这个至圣所？理由是耶和华说，因为我在施恩座上的云彩中显现。因为神他说他是在施恩座上的云彩中显现，那当然这就是表明在施恩座两个基路伯面对面这个中间这个空处，整个这个施恩座有云彩遮盖这个施恩座。所以神说他是在施恩座上的云彩中显现，这个云彩乃是出埃及的时候来向神的百姓显明神的同在。所以是出埃及的时候与以色列人同在的云彩，或者我们说就是我们常常看到出埃及记中在旷野神是以云柱火柱其实就是夜间这个云彩里面有光。所以这个云彩是指向出埃及的时候神跟他百姓同在，来显明神与他百姓同在的云彩，并且这个云彩也是指向在西乃山神向他的百姓显现，他从云彩中和摩西说话。所以在旧约的里面云彩是象征神荣耀的同在，即使在新约仍然是如此。耶稣带着最内圈的三个门徒上山，在他们面前改变了形象，把耶稣在创世以前的荣耀显给他们看，他们非常的害怕。彼得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对主说，主啊，我们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位哦，然后有摩西跟以利亚显现和耶稣说话。于是彼得说要搭三座棚，一座给耶稣，一座给摩西，一座给以利亚。他不知道他说什么，他竟然把耶稣跟摩西以利亚当成是平等的，三座棚，一座给耶稣，另外一座给摩西，另外一座给以利亚。他实在还是不认识耶稣真正是神的儿子，是荣耀的神的儿子。但是当时就有一片云彩遮盖，从云彩里面有声音对他们说，这是我所爱的，我的儿子，你们要听他。所以在新约也是如此，在旧约跟新约云彩都是象征神荣耀的同在。会幕被立起来的时候，云彩充满了会幕，以至于摩西不能够进入会幕，他不能够 在会幕前站立。同样的，所罗门王建造圣殿献殿的时候，云彩也是充满在圣殿中，祭司没有办法进入殿，在殿中站立。所以云彩在旧约里面象征神荣耀的同在。那么为什么用云彩呢？因为云彩同时是显明神的荣耀和隐藏神的荣耀。一方面云彩显明神的荣耀，但是同时把神的荣耀遮盖，使得神的百姓不能够直接用眼睛来见神。所以这里神说，施恩座上有神的云彩，有云彩停在施恩座上，神在云彩中显现。直接翻译是神在云彩中允许自己被看见。这个所谓允许自己被看见，也就是说百姓如果，当然百姓不能进入至圣所，大祭司进入至圣所，他会可以看见云彩，用这个可以看见的云彩知道神在这里与他的百姓同在，这是神在地上的宝座。所以神在云彩中显现，是表明神在那里与他的百姓同在，也从那里向他的百姓来启示他自己。因此亚伦任何时候也不可以任意进到神面前，如果他做这样的事情，就会立刻被击杀，受到这个死亡的刑罚，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在详细说明这个赎罪日的礼仪之前，神强调凡是一个人以一个不适当的方式，或者在一个不适当的时间进入至圣所，到神面前，都要受到死亡的刑罚。这就强调神的圣洁。任何人，当然神是规定以色列百姓是不能够进入会幕，只有祭司可以进去。那么至圣所是没有任何人可以进去，但是我们接下来会看见，只有在赎罪日一年一次大祭司可以进入，但是神有制定一些规定。所以凡是以一个不适当的方式，或者在不适当的时间进入至圣所，到神面前来的人，都要受到死亡的刑罚。这就强调神的圣洁。所以整个赎罪日的礼仪的中心，我们等等要看整个礼仪的中心，乃是神所在的地方是圣洁的，因为神是圣洁的。这是整个赎罪日礼仪的一个中心，神所在的地方是圣洁的，因为神在那里的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看接下来神就吩咐摩西要告诉亚伦，这个在赎罪日这一天要怎么样行呢？首先是预备的工作，神指示摩西，亚伦身为大祭司，他要做神跟他百姓之间的中保，他可以代表神的百姓进到神的面前来，然而他必须事先做一些预备的工作。第一，他要带一只牛犊作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作为燔祭，是为他自己和他的家来赎罪。第二，他要脱去大祭司荣耀华美的袍子。在出埃及记第28章，神吩咐摩西为大祭司做袍子，这个袍子是荣耀华美的袍子，有以弗德，有肩带，这以弗德跟肩带上都是镶了宝石，上面刻了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 大祭司的袍子是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所织的，在袍子的下端有金色的铃铛，还有我一下讲不出，就是间隔着哈。总而言之，这个袍子是非常荣耀华美的，但是在赎罪日，大祭司要预备进入至圣所的时候，他要把这个荣耀华美的袍子脱下来，然后他用水洗澡，用水洗澡之后，他要穿上细麻布的圣内袍和细麻布的裤子，然后腰间束细麻布的带子，头上戴细麻布的冠冕，所以等于说全身是穿着细麻布的衣服和戴着细麻布的这个冠冕，这样的一个穿着可能是象征当他要进入至圣所的时候，是以纯洁谦卑和悔罪的心来到神面前。我们想麻衣，我们知道为使人哀悼也是穿麻衣，或者心中畏罪哀痛也是穿麻衣，所以呢，这可能就是象征以纯洁谦卑和悔罪的心来到神面前。那第三，亚伦大祭司他要从以色列会众取两只羊，一只羊是为会众百姓做赎罪祭，另外这两只羊都是为百姓做赎罪祭，另外还要拿一只公绵羊做燔祭。那这就是亚伦他要事先做的一个准备工作。然后接下来神就说明这个基本的程序，先说明基本的程序，然后我们看到神才详细说明这个仪式应当怎么样来进行。这个基本的程序，第一，亚伦他要首先献上公牛犊为他自己跟他的本家，就他的 household 来赎罪。那这个 household， 亚伦跟他的本家，其实这个 household，亚伦是大祭司，但他儿子是祭司，所以就是所有整个祭司 priesthood 啊，整个祭司的家族，所以大祭司和整个祭司的家族，亚伦要献上这一只牛犊来为他们赎罪。唯有当亚伦为自己跟全部祭司的罪赎罪之后，他才能够为全部会众来赎罪，也就是说来担当神跟他百姓之间的中保，为百姓赎罪之前，亚伦要为自己跟全部的大祭司先来赎罪，使他们自己成为洁净，然后他们才可以来为全部的会众赎罪。那么这是这个基本的程序的第一步。第二步呢，亚伦就要做签来为会众的两只山羊抽签，一只抽出来归给耶和华，另一只抽出来归给阿撒谢勒。这个阿撒谢勒这个字本身是具有什么意义呢？圣经学者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所以我想我们就不用说了，因为这不是真正是最重要的。有些人说阿撒谢勒就是这个羊是要被带走的，所以这个意思是这样。有人说这个山羊我们下一次讲十七章以色列人拜山羊的一个偶像等等之类，不管是什么，这两只羊用抽签的方式决定，一只归给耶和华，一只归给阿撒谢勒。然后第三步，把归给耶和华的那只羊献为赎罪祭，为百姓献为赎罪祭。可是归给阿撒谢勒的那只山羊就要送到旷野的地方去，但是也是被用来赎罪的。所以这两只羊都是被用来赎罪，一只献为赎罪祭，一只送到旷野没有人的地方来赎罪。接下来神就详细描述 这个赎罪日的仪式要怎么样来进行。第一个步骤是要献赎罪祭，亚伦为他自己跟他的本家也为百姓献赎罪祭，并且呢要把这个赎罪祭牲的血带入至圣所，在至圣所施恩座的前面来弹血七次。所以这是这个仪式的进行的第一个第一个方面。那但是神详细的来说明，首先他说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宰了，来为自己跟他的本家，也就是整个祭司全部的祭司来赎罪，把这只牛宰了作为赎罪祭，为所有的祭司赎罪。接下来就要把一些公牛犊的血，取一些公牛犊的血，要把这公牛犊的血呢是要带进至圣所。但是神说明，当亚伦要把公牛犊的一部分的血带入至圣所的时候，他必须拿香炉从坛上取炭火来装满这个香炉，然后呢他要拿一把捣细的香，跟香炉一起，跟一部分公牛犊的血一起带入至圣所，带到幔子之内。当他进入至圣所的时候，他要把这个香放在香炉的火上，那么这个香就会燃烧，产生烟云，这个烟云就可以遮盖这个施恩座，来保护亚伦的性命，免得他死亡。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施恩座是象征神，他看不见的神，他在地上的宝座，也是象征他在那里与他的百姓同在。因此亚伦要借着这个香在香炉燃烧，火上燃烧，产生这个烟雾来遮盖施恩座，让他不至于看见神。因为人不能看见神，如果人看见神就必死亡。在出埃及记，摩西曾经求神把神的荣耀显给摩西看，但是摩西说，没有人可以直接看见我，人看见我就必死亡。所以这是为什么神吩咐亚伦要带着香炉和拿一把香，然后在进入至圣所的时候，以这个香的烟云来遮盖施恩座。但是进去以后，亚伦要取一些公牛的血。其实我们要知道，会幕里面没有灯的，会幕里面只有在前面圣所的这一部分有金灯台。所罗门后来造圣殿的时候，他是造了十个金灯台，十个橙色饼的桌子，但是在最早的会幕只有一个金灯台跟一个橙色饼的桌子，所以那是在圣所的部分。所以至圣所的部分里面是黑暗，是完全的黑暗。那但是呢，因为带着这个香炉进去，有这个烟遮盖施恩座，然后亚伦他就要取一些公牛的血，用他的指头在施恩座的前面来弹血。这里说施恩座的东边，施恩座的东边其实就是施恩座的前面，因为会幕是向着东边，会幕的方向是向着东边，所以他要用他的指头把一些公牛的血在施恩座的前面以及施恩座前面的地上弹血七次。这是他要为自己跟本家赎罪所做的。然后他就出来宰杀会众的那一只公羊，照样要把公羊的血带入幔子之内，弹在施恩座的前面七次。那这个进行的程序就是跟神指示亚伦要怎么样把牛犊的血带入至圣所进行的程序是一样的。 那么神进一步说明为什么要进行这个坛血的仪式。当然这个坛血的仪式一方面是赎罪，具有赎罪的意义，为亚伦和他的所有的祭司、祭司的家族以及为全体的百姓来赎罪。但是第十六节神说明这个坛血的仪式同时是为至圣所来赎罪。他说因为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当这样在圣所，也就是至圣所行赎罪之礼，也就是要为至圣所赎罪。为什么要为至圣所赎罪呢？就是因为以色列人的不洁净，以色列人的罪使圣所被玷污，所以神说是因为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或者翻成以色列人的邪恶，还有以色列人的过犯。其实过犯这个字等等我们会看到第二十一节亚伦要用两只手按在另外归给阿撒谢勒的山羊上认罪的时候，也再一次描述他们的罪，以色列人的邪恶，他们的过犯和他们的罪。其实过犯这个字直接翻译是悖逆。所以因为以色列人的不洁净，因为以色列人的悖逆和他们一切的罪，使圣所被玷污，因此需要把血带入至圣所，使至圣所被玷污，因为他们的罪使至圣所被玷污，所以要把血带入至圣所来进行这个坛血的仪式。那我们看这里用三个字来描述他们的罪，一个是不洁净，也就是污秽，另外一个就是悖逆，然后第三个字就是罪愆。在这三个字当中，悖逆这个字在旧约中是描述罪的一个 keyword， 一个要字。换句话说，罪是悖逆神，罪不单单不仅仅是违背律法，罪乃是悖逆神。所以这是为什么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第四节他向神认罪，他说我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所以我们一再说认罪本身不是认错，认罪是有对象，是因为我们悖逆神，这是人类的罪的本质。因为当亚当跟夏娃犯罪，他们就是不听从神的命令，违背神的命令，悖逆神。所以因为他们悖逆神，所以就使得至圣所被玷污，因此必须要为至圣所来赎罪。不但要为至圣所赎罪，而且接下来神说并且因为会幕在他们的污秽之中，也要照样而行。所以要为至圣所赎罪，也要为会幕进行同样赎罪的仪式，应该也是要在会幕的圣所那一部分来坛血七次。所以这样的一个仪式使圣所跟会幕能够被洁净。圣所跟会幕是因以色列人的罪被玷污，所以不但以色列人的罪需要被赎，圣所跟至圣所也需要被赎。然后神吩咐说当亚伦在圣所和至圣所进行为圣所至圣所赎罪的这个礼仪式的时候呢，不可以有任何人在会幕里面，要等到亚伦进行完这些仪式出来，然后亚伦还要洁净这个祭坛，还要为祭坛赎罪。所以接下来亚伦出来以后到耶和华面前的祭的坛那里，就要在坛上行赎罪之礼，取一些公牛的血跟公山羊的血抹在这个坛的四角周围，并且要用指头把血弹在坛上七次，来为坛行赎罪之礼，来洁净这个坛， 来除掉以色列人诸般的不洁净，来使坛成圣。所以换句话说，从至圣所到会幕到这个燔祭坛，都需要行赎罪之礼，都需要被洁净。唯有如此，神的同在才可以继续在神的百姓中，百姓也才能够继续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好，这是要为亚伦自己跟本家和百姓赎罪，以及把血带入至圣所来弹血的这个仪式。这个仪式完成了之后呢，接下来就是要进行另外一个仪式，那就是要把抽签归给阿撒谢勒的那只山羊把它送到旷野。所以二十节，亚伦他为圣所，为这个圣所，我们一直说就是至圣所，他为至圣所和会幕还有这个坛献完了赎罪祭，也就是说为百姓赎罪，也为至圣所会幕跟这个坛赎罪之后，他就要把那只活着的公山羊，就是抽签被归给阿撒谢勒的公山羊带来，然后两手按在公山羊的头上，来承认以色列人的罪，承认他们所有的邪恶，他们所有的悖逆和他们所有一切的罪。这个仪式本身乃是象征，使以色列人所有一切的罪都被转移到这只公山羊的身上，由这只公山羊来担当。所以亚伦要用双手按在这个公山羊的头上，来承认以色列人所有的罪，借着这样的一个仪式，就象征以色列人所有的罪统统转移到这只公山羊身上，由这只公山羊来担当。然后呢，就打发一个人把这只公山羊送到旷野去。那这个旷野这个字也是很特殊，这个字呢是指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使这只羊不能够再回来的地方，所以要把它送到一个地方，这只羊不能够再回来。当然后来的犹太教他们把这个字，因为它是 cut off， 把这个地方有 cut off， 所以他们就把它解释成把羊带到悬崖，然后把羊从悬崖上推下去，就是这只羊不可以再让它回来。所以呢，这样以色列人所有的罪就完全被移去了，因为所有的罪都由这只羊来担当，然后这只羊送到一个地方，它不能够再回来了，因此以色列人所有的罪就完全的被移去了。这个仪式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一个视觉的教具 ，visual aid， OK， 是一个视觉的教具，所有的百姓都可以看见，也可以明白。所以用这样的一个视觉的教具，把所有以色列人的罪象征性的按手在这个羊头上，把所有以色列人的罪归在这个羊身上，然后这只羊被送到不能回来的地方，象征把这些把他们所有的罪都完全移去，来显明罪的真实，这个罪是真实的。有时候我们常常不会觉得这个罪是那么真实，是存在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所以借此显明罪是真实的，以及神的百姓需要把所有的罪完全的除去。好，所以这是第二方面，要把这个归给阿撒谢勒的这只山羊，使他担当所有以色列人的罪，然后呢把他送走。但是最后神指示摩西，所有参与仪式的人他们需要进行的这个洁净的条例，因为既然已经为所有的人赎罪，也为 至圣所会幕和坛来赎罪，然后这只归给阿撒谢勒的山羊又把所有以色列人的罪都把它移去，那么完成了这个仪式。但是所有参与仪式的人，他们也必须要在进行洁净的礼仪，不要把这个神的营玷污。所以首先就是亚伦，亚伦他就要脱下他这个细麻布的衣服，然后呢用水洗澡，这就是一个洁净的礼仪的一种做法啊，用水洗澡，然后他就穿上他的大祭司的袍子，穿上他大祭司的这个华美的袍子，出来就为自己跟百姓献这个燔祭，并且把赎罪祭牲的脂油烧在祭坛上。这是在第四章第五章讲到赎罪祭跟赎愆祭，是把这个动物的脂油要完全烧在祭坛上。关于把阿撒谢勒这只山羊送走的那个人呢，这个人他把羊送到不能再回来的地方之后，他回到这里也要先洗衣服洗澡，然后他才可以进营。而赎罪祭的这只公牛和赎罪祭的那只公山羊的血既然被带入至圣所来赎罪，所以呢这只牛和山羊就要整个搬到营外焚烧，也就是把整只牛整只山羊除了这个血是已经焚烧在祭坛上，然后剩下的整个动物就要搬到营外用火焚烧。那么焚烧这个牛和羊的人完成这个焚烧的工作，他也要洗衣服洗澡，然后可以回到这个营中。所以这是最后这些参加仪式的人，他们也都要洁净才可以回到神的营中，或者说才可以在神的面前像亚伦才可以来继续担当这个祭司的职任。但是最后神说明这个赎罪日是定在每年的七月初十日，所以我们知道现在犹太人他们有这个赎罪日，就是 Yom Kippur， 这个就是赎罪日的意思，所以是每年的犹太历的七月初十日。这犹太人的犹太历七月初十日，七月通常就是在我们的阳历的九月十月之间啊，那就是他们的七月，所以七月的初十日就是他们的赎罪日。但是神制定了这个赎罪日的这个礼仪，但是神也说明这个赎罪日的礼仪是由祭司大祭司来进行，百姓也有责任，百姓的参与有百姓的责任。他说你们要刻苦己心，而且呢你们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就是要守这一天是安息日。首先神吩咐百姓他们的责任，虽然这个赎罪日是由大祭司来为他们赎罪来进行这个赎罪的礼仪，但是百姓也要尽百姓的责任。他们的责任首先第一方面就是要刻苦他们的心，或者你如果读有些英文圣经，这个字英文圣经把它翻成否认你们自己啊 ，deny yourself。Okay， 那刻苦你们的心这个希伯来字本身的意思是从一个人的心拒绝所有的食物啊，从一个人的心啊 ，from one's soul， okay， 从一个人的心。拒绝 withhold all the food， 拒绝所有的食物。所以在诗篇35篇第15节这个字出现的时候，诗人加上了并且禁食来 为这个刻苦己心来清楚的下定义。所以这个刻苦己心，我说啊，希伯来字这个字的意思是从一个人的心拒绝所有的食物。所以诗篇三十五篇第十三节，诗人说，至于我，当他们有病的时候，我便穿麻衣，然后他说禁食刻苦己心。所以这个字也出现在诗篇三十五篇十三节，但是诗人加上并且禁食，来使刻苦己心这个字的意义更加清楚的来被了解。并且呢，在以赛亚书五十八章第三节第五节，这个字也是出现在那里。而以赛亚书五十八章第三节第五节这个字出现的时候，是在禁食的背景之下。以赛亚书五十八章第三节，他们说我们禁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什么不理会呢？啊，第五，然后神就责备他们说：“看哪，你们禁食的日子，人求利益等等。”啊，所以第五节，这样的禁食，岂是我所选择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显然以赛亚书五十八章所讲的就是在赎罪日他们刻苦己心，但是呢他们以禁食来禁他们在赎罪日的这个责任。所以这个禁食跟刻苦己心其实是联系在一起的。换句话说，在赎罪日这一天，以色列百姓的责任，他们借着禁绝食物，也就是借着禁食，使他们可以专心的在神面前来省察他们自己。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禁食也是一样的，禁食没有魔力，不是禁食的祷告神特别会听，不禁食的祷告就不具有那么大的 power， 不是的。禁食的意义就是说，表明在我的生命当中，神占有最高的优先次序，以至于我可以禁绝食物，专心的来到神面前来祷告，来寻求神。这是禁食的意义。好，所以禁食没有魔术的，不要觉得你的禁食特别好像神才会听你的祷告。禁食是表明我们人都需要食物维系我们的身体，但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最高的优先次序是神。所以生命记第八章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禁食是表明神在我们生命中占最高的优先次序，所以借着禁绝食物，我们可以专心的来寻求神，到神面前来寻求神。所以在赎罪日借着这样的禁绝食物，就是一个人可以专心的在神面前省察自己，认识自己对神的悖逆，而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向神承认自己的罪，并且弃绝罪。为罪忧伤痛悔，不但是承认自己的罪，并且弃绝罪，否认自己。所以有些版本就把这个字翻成 deny yourself， 否认自己。否认自己其实就是耶稣说的，若有人要跟随我，就要舍己。舍己就是 deny yourself， 舍己就是否认自己。那什么叫否认自己？不是看自己没有任何的价值，否认自己的意思就是说拒绝接受自己来做自己生命的主，拒绝按自己的意思来行事为人。也就是说，不再让自己成为自己生命的中心，神才是我们生命的中心。因为罪就是悖逆神，所以这个认罪不但是深切的看见自己在神面前的悖逆，来向神承认自己的罪，而且弃绝罪，同时也包含 我们否认自己，抛弃自己，拒绝让自己做主，不再让自己成为自己生命的中心，而是神才是我们生命的中心。所以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愿意继续不断地对自己说 no， 但是继续不断地对神说 yes， 就是不听从自己的意思，而单单地顺服神。换句话说，这就是悔改，这就是悔改。悔改这个字就是转向 turn。 那我们说在美国，我们开车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来一个 U-turn， 也就是180度的转向，从以自我为中心做一个180度的转向，转向以神为中心。因此这个命令，神吩咐他们要刻苦己心，是强调每一个人在赎罪日的时候，每一个以色列人他们都需要谦卑自己，省察自己，悔改，并且祷告。因此只有带着真正的谦卑和在属灵上预备自己去接受神恩典的供应，赎罪日的礼仪才是有效的。只有带着真正的谦卑跟在属灵上预备自己去接受神恩典的供应，赎罪日的礼仪才是有效的。这个强调就带出今天我们在新约教会中的传统，也是今年我在复活节之前有跟大家提到，在新约中教会的传统，在复活节之前的40天就有这个所谓的 Lent， 也就是叫做四旬期，或者叫做预苦期。有40天在复活节之前，基督徒有40天借着悔改来预备自己，纪念基督的死和欢庆基督的复活。所以教会为什么带出这个传统，其实就是从赎罪日神这个命令所带出来的。不但他们要刻苦己心，而且这一天必须是完全休息的安息日，也就是不做其他的事，不能做工，不做任何其他的事情，专心的在神面前借着禁绝食物，专一的来寻求神，来省察自己，来悔改，来祷告，认罪祷告，来弃绝所有的罪。所以这个是神的百姓也必须同时尽的责任，只有这样赎罪日礼仪才能够是有效用，在他们身上才能够有效用。但是神说明他们要这样做，理由是神说因为在这一天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使你们在耶和华面前从你们所有的罪被洁净。所以这是跟赎罪祭不一样，因为这一天可以说是一年一次来处理所有他们的不洁净和所有的在神面前的悖逆和罪，这一天就都被洗净了，并且这个罪完全的被移走。因此这个赎罪日的礼仪其实是非常可以说是形象化的，可以来帮助我们去明白耶稣为我们完成的救赎工作所具有的意义。那所以在最后32到34节做为赎罪日这个礼仪做了一个最后的摘要，说明是由大祭司来进行这个赎罪祭的礼仪，为所有的百姓，为所有的祭司、众祭司，还有所有全体的百姓来赎罪，并且来洁净神的会幕、神的至圣所、神的会幕和神的坛，使得神可以继续在他的百姓中与他百姓同在，他们也可以来到神面前敬拜神。所以呢，我们要看这个赎罪日本身是神恩典的供应，为他的百姓提供 一个完全的赎罪。一年一次，使神的百姓所有的罪、所有的污秽都可以被洗净。这样子，每一年他们可以重新开始，可以把所有的罪都归零，然后重新开始，可以继续维系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神可以继续在他们当中与他们同在，他们也可以继续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神。而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整个赎罪日的礼仪是强调神的圣洁，这个是赎罪祭对不起，赎罪日礼仪的中心是强调神的圣洁，所以神的圣洁跟我们人的罪就形成一个尖锐的对比。所有的神的百姓，无论是大祭司、祭司的家族和全体的百姓，每一个人都需要被赎罪，甚至我们看见连敬拜神的地方，从至圣所到会幕到祭坛，也不能够逃脱被百姓的罪所玷污，以至于从至圣所到会幕到祭坛也需要被赎罪，需要被洁净，这样才可以确保神继续在他的百姓中跟他们同在，百姓可以继续来到这个会幕敬拜的地方来敬拜他们的神。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赎罪日的仪式中，有两只山羊是为百姓赎罪的。这两只山羊，第一只山羊是献上作为赎罪祭，这是描述赎罪的方法。神所制定赎罪的方法是借着赎罪祭牲牺牲流血的死亡替代他的百姓，以至于他们的罪可以被赦免。所以这是赎罪祭的方法，是借着这一只赎罪祭牲，这只动物它牺牲流血的死亡来为他们赎罪。但是第二只山羊是非常生动的来描述这个赎罪的效果。神借着赎罪祭，他们的罪被赎，而带来的效果是他们所有的罪都完全的被移去。所以第二只山羊，以色列所有的罪都由这只山羊来担当，送到不能再回来的地方，就把他们所有的罪都移去。可这其实就是来表达这个赎罪祭的效果，使得神百姓所有的罪都被除去了。因此诗篇103篇，大卫他描述神是如何的来这个赦免我们的罪，或者说这个赎罪祭的效果，在诗篇103篇的第12节，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神他的赦罪是完全的赦罪，所有的罪都被赦免了。至于把这个赎罪祭牲的血带入至圣所，弹血在施恩座前，这是赎罪日的礼仪最独特的一个特征，也是整个旧约中唯一的一个场合要如此行。赎罪日礼仪最独特的一个特征，就是要把血带入至圣所，然后弹血在施恩座前，并且呢是在唯一的赎罪日这个场合才如此行。那么具有什么意义呢？一方面，血被带到如此靠近神面前来为百姓赎罪，也就是说平常赎罪祭这个血只是要倒在这个燔祭坛的坛角，从来那个血赎罪祭的血或者燔祭的血平安祭的血 从来不需要带入至圣所，但是在赎罪日，这个血被带入至圣所，被带到如此靠近神的面前，因为是坛血在施恩座的前面，被带到如此靠近神的面前来为百姓赎罪，表明神的赦免具有的这个无限的性质。因为被带到施恩座前来坛血，表明神赦免，因为这样的赎罪使得神赦免他百姓的罪，这个赎罪带来的赦免是无限的。但另外一方面，这个坛血是为至圣所来赎罪，使至圣所可以被洁净。那么我们刚刚已经说了，神自己说明是以色列百姓的罪使得至圣所也被玷污，整个会幕也被玷污，甚至燔祭坛也被玷污，所以都需要被洁净，都需要坛血七次。但是我们刚刚也提到，大祭司要进入至圣所的时候，必须把香放在香炉的火上，使这个烟雾可以遮盖至圣施恩座，所以呢使大祭司不能看见施恩座，而保护他的性命。原因就是我们刚刚也已经说了，没有人能够见神，如果人看见神就必定会死，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是有罪的，神的圣洁和罪是互不相容的，神的圣洁跟罪是互不相容的。为什么？因为罪是悖逆神，神的圣洁是强调耶和华是被分别的，被分别出来的一位，唯有耶和华是创造者，他与所有的受造物是有别的，他超越一切的受造物，独尊独荣独有全能。但是我们人类的罪却悖逆这位神，所以神的圣洁跟罪是互不相容的，因此罪人在圣洁的神面前一定会被击杀，神的公义一定要给罪当得的报应。所以这是为什么大祭司进入至圣所的时候要带着香炉，把这个香在这香炉的火上烧，可以产生这个烟雾来遮盖这个施恩座，保护他的性命。但是我们也说了，赎罪日的礼仪虽然是由大祭司来进行，但是神吩咐他的百姓，他们也要尽他们的责任，他们需要谦卑他们自己，需要借着禁食、默想和祷告而认罪悔改，否认他们自己，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转向神，以神为中心，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也就是弃绝他们的罪。所以必须要借着这样子的悔改来从神接受神的赎罪以及赦罪的赦免。换句话说，我们如果要接受神的赦罪和赦免，悔改是不可少的必要条件，我们不可以忽略在神面前的悔改。那我们一再说，悔改跟相信是一个铜板的两面，真正的悔改才能产生真正的信心。因为悔改既然是转离自我转向神，真正的信心就是完全的降服于神，完全的顺服神，完全的倚靠和信靠神，这才是信心。所以借着我们的悔改跟相信，才能够接受神恩典的供应，能够领受这个赦罪跟赦免。所以如果以色列人要使赎罪日的仪式有效用，他们必须要彰显真正的悔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刚读的以赛亚书58章，以色列人自认为自己在神面前是在寻求神的，所以以赛亚书58章，神吩咐先知以赛亚要大声喊叫，向以色列人说明他们的过犯。神说，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 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喜悦亲近神。如果我们把这节经文装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似乎也是如此，但是我们甚至跟他们一样，在神面前替自己辩护。他们说，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神说，看哪，你们进食的日子仍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进食却互相增进，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进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这样的进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岂是叫人垂头像苇子，用麻布和炉灰铺在他以下吗？你这可称为进食，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我所拣选的进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把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看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体恤你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耶和华必应允，呼求他，他必说我在这里。所以你要从你中间除掉重恶和指责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你的心如果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如果彰显真正的悔改，这里就跟施洗约翰对那些撒都来接受他悔改的洗礼的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你们要结出悔改的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真正的悔改一定会带出生活的改变，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弃绝罪，弃绝自我中心。如果真正如此的弃绝，我们的生活怎么可能没有一个改变，全然不一样，跟活在最终的生活全然不同的生活，是一个真正去遵循神的话，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好，那么在新约中，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被钉十字架，是完全实现了赎罪日所有一切的礼仪，这就是新约的希伯来书的这卷书的主题。在希伯来书中强调耶稣基督他是真正才能够来实现赎罪日所有的礼仪所带来的罪的救赎和赦免，因此把耶稣跟亚伦大祭司和赎罪日的献祭形成一个对比。亚伦大祭司必须先为自己的罪赎罪，然后为百姓的罪赎罪，但是耶稣是无罪的，他不需要为自己赎罪。因此在希伯来书第七章，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然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是一次把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才是真正合一的大祭司，因为他自己是无罪的。亚伦祭司在赎罪日还要先为自己的罪献祭才能够为百姓的罪献祭，耶稣却不需要为他自己来献祭，他只是一次为我们献祭就完成了这个拯救的工作。 不但如此，亚伦祭司是进入地上的至圣所，而基督他的献祭是进入天上的至圣所。地上的至圣所只是一个影儿，只是一个影子，或者是一个预表，只是天上的至圣所的一个预表。亚伦祭司一年一次进入地上的至圣所，基督却是进入天上的至圣所。所以希伯来书第八章说，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他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个帐幕是主所支搭的，不是人所支搭的。凡是大祭司都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有所献。他如果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耶稣不是亚伦的后裔，他是犹大支派的。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可是这些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他们供奉的事本来是天上的事的形状和影像。所以神吩咐摩西建造会幕的时候，警告摩西要很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摩西的样式。换句话说，地上的会幕是一个预表，或者说一个影儿，一个模式，乃是指向天上真正的圣所。因此十一节，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所以二十四节，九章二十四节，因为基督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进了天上，如今为我们显在神的面前。这是基督他的赎罪工作，是进入天上的圣所。同时亚伦祭司必须每一年重复赎罪日的礼仪，但是基督只是一次献上赎罪祭，就完成了永远的赎罪。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二节，他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是用自己的血，只是一次进入圣所，就成了永远赎罪的祭。二十五节，基督不是多次把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基督是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所以基督不需要重复献祭，只需要一次献祭就完成了救赎。不但如此，亚伦大祭司所献上的牛羊的血断不能够除罪，基督用自己的血只是一次进入至圣所来为我们除罪，赎罪就把罪除掉，使罪永远被赦免了。所以刚刚我们读的十二节，他不是用山羊跟牛犊的血，是用自己的血，只是一次进入圣所就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并且十四节，基督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您的心，除去您的死刑，使你们侍奉永生的神吗？在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的人得以完全，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经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然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可是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但是第十节，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是一次献上的身体，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第十四节，因为他一次献祭 就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所以基督的血才能够真正把罪洗净，才能够真正把罪除掉，使我们永远完全。因此第十八节，这些罪过既然已经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我们的罪完全被移去了。那么这个完全被移去，其实我们知道也就是这个归给阿撒谢勒的这只山羊，这只山羊它就是象征我们的罪都由以色列人的罪都由这只山羊来担当。那基督也是如此，基督他身为担当罪的山羊，就好像那只归给阿撒谢勒的山羊，他担当我们所有的罪。所以在以赛亚书53章那位受苦的仆人，以赛亚先知描述这位受苦的仆人，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所以耶稣担当我们所有的罪。因此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使徒保罗说，基督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也就是基督是无罪的，他却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使徒彼得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这也是讲到基督好像这只阿撒谢勒的羊。那当然在希伯来书第九章28节也是讲到同样基督担当我们的罪。希伯来书九章28节说，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也就是基督他以自己作为赎罪祭来献上，但是同时他也是像那只阿撒谢勒的山羊，是担当我们的罪，替代我们来成为这个来成为这个赎罪祭，来接受这个死亡的刑罚。那因此就把我们的罪完全的挪去，把我们的所有的罪都完全的挪去。这是为什么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基督他我们在基督的里面，他的工作就是使我们的罪都完全的被洗净。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七节，我们如果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所有的罪都完全被洗净，都完全被移去。换句话说，新约圣经很清楚地表明，基督在十字架上只是一次就实现了赎罪日，而且是为全世界所有的罪赎罪。这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使徒保罗说到吩咐提摩太要为万人祷告、恳求、代求、祝谢，就是为人的悔改和得救来祷告。他说因为呢，在神跟我们之间只有一位中保，所以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所以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一次实现了赎罪日，为全世界所有的罪来赎罪。约翰一书第二章也是这样说，约翰一书第二章的第二节， 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但是基督完成这个救赎，使我们的罪被赎并且得到赦免，同时也使我们因此得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进入至圣所。在旧约的时候，至圣所是没有任何人可以进去，只有亚伦祭司一年一次带着赎罪祭牲的血可以进入至圣所。但是基督完成的工作却使我们可以随时进入至圣所，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六章十九节，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所以是借着他进入天上的至圣所来完成这救赎，我们也就可以通入幔内。所以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九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二十二节，我们心中的天良亏欠已经洗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所以这是基督他完全实现赎罪日的救赎的工作。然而这个神恩典的供应，人必须真正的悔改，才能够使自己得享基督所完成的救赎。虽然基督他为全世界的罪来赎罪，他成为万人的赎价，并且他不仅是为我们成为挽回祭，也是为全世界所有的人成为挽回祭。他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使我们罪得赦免，使我们的罪得赎，并且真的是把我们从罪中完全的洗净，把所有的罪都把它移去。但是我们只有借着真正的悔改和信心，我们才可以得享基督所带给我们的这个救赎。换句话说，这个悔改跟信心是我们能够领受神救赎的恩典唯一的必要条件，并且不是只是我们做决志祷告好像一个形式。这是我们在做决志祷告所开始在神面前做出的一个意志的一生的选择。我们做了一个一生的决志，一生的抉择，我们要悔改，转离自我，转向神，并且过一个全然降服顺服敬拜神的生活。那么我们从那时候一直到我们死，或者到基督再来，这是我们每一天生活的态度，每一天生活的态度。我们只有借着这样继续不断的悔改和相信，才能够显明我们的悔改跟相信是真正的悔改跟相信。那么基督完成的救赎工作在我们身上就是完全有功效的。我们现在就可以经历蒙拯救的人所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也就是遵行神旨意的生活，并且我们知道将来我们的身体也要得到拯救，我们要得享基督的救赎带来我们整个人的拯救，我们整个人都要从罪跟死亡中得拯救。所以我想我们的悔改跟相信是我们必须不能忽略的我们要尽的责任。希望我们不要把这个救赎看成是 我们已经买了一张上天堂的票，我们就保证我们是可以得到基督再来的时候，他承认我们是他所救赎属他的人。我们都需要天天借着悔改跟相信来依靠基督为我们完成的这个救赎工作。好，请大家起立，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恩典来听你的话，并且真的是借着赎罪日，在旧约你制定的一年一次，你的恩典为你的百姓提供这样的一个把罪完全的除去，一个赎罪和把罪完全的除去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我们知道那都是只是一个影儿，意思就是说，虽然这些东西都是象征你赦罪赎你救赎你的百姓和赦免他们的罪的实质，但是只有等到你差耶稣基督你的儿子来真正完全实现了赎罪日所有一切的礼仪，我们才可以真正的享受这个基督的赎罪所带来的一切的福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责任，我们真是应当悔改和相信，并且这是我们每天生活的一个态度，来领受基督为我们完成的这个宝贵的救赎，真是何等的宝贵。我每一次想到圣经上刚刚我们读的，像约翰一书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真的是我的心实在是觉得这是何等的恩典，因为我们是何等的罪人。基督不但是让我们可以得到赦罪的恩典，他也洗净我们所有的罪，这个所有的罪都要被移去。虽然在今生我们身体还没有得救之前，我们还是必须每一天来面对这个属灵的征战，我们每一天必须真的是顺服圣灵而生活，才可能真的能够过一个遵行神旨意的生活。但是我也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主啊，你也是很清楚知道，我在牧笛修罗马书的时候，我跟罪，我在我自己的一个罪里面在那里挣扎，要真的是要转，要脱离这个罪，渴望不要再犯落入这个罪的捆绑里面，很苦很苦。但是那一天我罗马书上课，我的老师讲罗马书第八章，不但是受造之物叹息等候神的儿子得赎，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叹息等候我们身体的得赎。那天我的老师就是说，当主再来我们的身体也得赎的时候，我们得到这个完全的救赎，我们就不会再犯罪，我们就永远脱离罪的面。我就记得那天我走在路上，我飞在天上，我有一个盼望，我知道有一天当我的主再来，我可以亲眼见他，我也就必被改变像他一样，因此我不会要永远脱离罪的面，永远不会再犯罪。这个今天在地上这样的一个劳苦，与罪征战的劳苦，就要永远的可以得到安息，而且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亲眼见主， 现在我们还不能见，因为我们还有这个罪身和罪性，以至于我们不能直接看见主你这位圣洁的神。但是等到那一天，我们可以亲眼看见你，这真的是不能想象这个恩典，这无法也无法献上感恩，怎么来感谢呢？主啊，我们真的只能一定要悔改，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上来为你而活。求主的圣灵天天来引导我们，帮助我们，因为实在我们靠自己是没有办法，很多时候我们有许多隐而未现的罪，我们自己都看不见，我们有很多诡诈的心思意念和动机，我们自己也不能够察觉，实在需要主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来帮助我们，用神你真理的话语来光照我们，使我们转离我们的罪，可以行在主你真理的光中，所以我们可以预备我们自己，等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见主的面。谢谢主给我们这样子我们没有办法来诉说的怜悯和恩典，以及这个救赎，我们只有把赞美归给主，而且我们真的愿意每天来赞美，经常的来赞美，时时刻刻的来赞美，并且献上我们的感谢。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